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礼拜四的一同过生活，我们先要聊一下，大家最近是不是还是继续焦虑当中？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从五月份以来，因为台湾疫情变得紧张，然后后来除了疫情本身之外，疫苗施打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焦虑，我自己就非常的焦虑哦，所以再加上也不太敢出门，那你其实身体也没有什么放松跟运动，所以我觉得整个身体的循环磁场，我真的觉得最近的磁场真的很不好。所以其实要跟大家讲哦，焦虑啊、压力啊，跟你的身体的呈现出来健康状况是息息相关。虽然我们一直告诉大家啊，不要太紧张啊，你紧张啊、焦虑啊，免疫力就会下降，你一定不希望在这个时间免疫力下降嘛，但问题是真的很难，我觉得很难有人是不焦虑的。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状况能够维持到一个比较 balance 平衡的角色哦？我们今天要来跟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聊聊天，让我们欢迎在电话线上的是中国医药大学药学系教授，同时也是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林教授。Hello， 林教授，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早安啊！这个疫情期间，很多人都有压力跟情绪的问题哈、
啊。
那你自己嘞？你自己有没有受到影响？
刚开始就是大概在这个期中考那时候嘛，就是大概在五月份那时候学生在期中考之后，那当然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上课变得比较奇怪一点，就是说我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还是在讲台嘛，可是底下都没有学生，所以感觉比较有那种空荡荡的感觉，有点空虚感，空虚寂寞。那当然还好，后来我们都视讯教学，那学生都很乖，都还是乖乖的上来点名，然后都有上课，然后我给他点名，他们都还在，没有在睡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学生真的很乖，很优秀。
大学生这样不容易呢。
是啊。
大学生应该就是，我都觉得大学生到底有没有在上课？对，因为其实像我女儿是国中嘛，他们上课，他就讲说老师叫都叫不到人，大家都睡着。
大家睡着，老板在吃东西。
对。
不过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疫情对我们的生活，这确实有很大的冲击啦。不过我一直觉得还是很赞叹的，就是说，我觉得 Google 真的很棒 ，Google 帮我们弄了一个 Google Meet 哦，让我们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台湾的学生都可以上课，我们老师都可以上课。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说打疫苗的问题，哇，我这个打疫苗的问题，我真的是我有很多朋友都会抱怨。不过我讲实在的，就是我们自己同事比较不会讲这个。那像我，比如说我的国高中的同学，他们就说他们打不到疫苗，他们好紧张啊，什么什么都会很多的情绪上的问题。然后看新闻啊，都比如说有人这个因为疫情而离开，他们就都压力很大。
对。
那我都会叫他们说，他们有的是沮丧，有的人表现出来就是愤怒啊、可能是对什么什么不满，那很愤怒。其实我都跟他们说，那你们都不要看电视，因为它已经开始造成你心理的疾病的发生
了。
对，这个像这种，就真的建议你不要看了，因为你不要看，日子还是这样过啊。对啊，稍微可能点一下就好了，那不要看，再深入去看它了。
对，所以焦虑跟情绪的焦虑导致情绪应该说焦虑是情绪的一个表征，但是焦虑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对不对？
是、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除了愤怒之外哈，你不要小看愤怒，其实我们人在愤怒的时候身上是在发炎的，你身上的自由基会产生。所以我常常说哈，在学生如果在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自由基产生很多，甚至癌细胞也会产生很多。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国外的研究，然后其实我们的每一天都有3000个癌细胞产生。那如果像我们有压力的时候，或是你愤怒焦虑的时候，我想这个都是这个癌细胞的产量都是暴增的。那当然很多人说，老师，那我为什么没有，我有癌细胞产生，为什么我没得癌症？那是因为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作用，在击杀这些便利的细胞。所以这个压力会造成我们很多问题，除了自由基之外，还有最明显就是睡眠不好。 你可能会犹豫忧虑，那睡眠也睡得不是很好，不安稳，甚至睡不着。
嗯，
所以很多。那像这个压力会造成我们那种基本上会造成我们交感神经的失衡。那这个交感神经失衡的时候，其实会表现出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啦，比如说像头痛啊、头晕啊、心悸啊，然后呼吸急促啊，甚至发抖，还有包括还有很常见的这个肠胃不适、睡眠不良。那肠胃不适，有的人我一紧张他就腹泻，像肠燥症。那有的人是他可能沮丧、忧郁，甚至有人紧张他就便秘。所以呢，这个压力是会造成我们肠道疾病的。那这个肠道疾病，其实我们这个国内外都有研究，就是肠脑轴，肠跟脑，肠在蛮我们身体也蛮下面的，脑在我们最上面。肠跟脑是有连结性的哦。压力就是通常就是说我们脑啊。压力造成我们肠道的问题。反过来，如果你长期，假设现在没有疫情，可是你长期便秘或是长期肠燥症的人，其实通常脑也会出现问题，就是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如果长期都这样的话，肠道不好也会影响到我们脑。
嗯，所以压力、焦虑啊，跟肠胃道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但好像还不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聊过，说肠道不健康，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在精神方面的一些状况嘛，
对
不对？
对对对。
嗯，
其实我可以举一个这个一个很有名的，这是国，当然我要强调，像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也研究肠道跟我们的脑跟我们的精神有什么相关性。
嗯，
那我举一个国外他发表在一个很厉害的期刊叫 Sale， 这个期刊是我们在医学研究里面的 最 top 的期刊。
嗯，
那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那确实很明显，他就说他把这个老鼠假设分成两边，一边让他的肠道变得比较不好，那一边就是他的肠道很健康。结果呢，他还要加入一个药物诱导他产生帕金森氏症。
嗯，
帕金森氏症是一种精神的一个疾病。结果他把这个老鼠诱导成帕金森氏症之后，他再把健康的老鼠的菌虫再植入这个帕金森氏症的老鼠这边，结果他的帕金森氏症竟然获得了改善。
嗯，
这个很神奇哦。以前帕金森氏症我们临床上都认为是我们的脑不正常的放电。
嗯，
所以我们都是用控制脑的方式，结果现在呢，发现跟肠道也有非常大的关系，用好的菌虫竟然让这种精神的问题获得了改善。
嗯，好，所以如果说肠道不好啊，它影响到情绪，形成了压力跟焦虑。我们常常讲嘛，因为如果有压力、有焦虑的人，可能就会失眠，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
对。
那通常可能就会对就会对一些免疫力会造成影响，是不是？
是是是。其实呢，肠道不好哈，刚刚主持人说了，当我们会焦虑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睡不好你的免疫力就会变差。除了睡不好，你可能容易产生忧郁症啊，或者是精神不济很多啦，然后这个甚至也会产生自体免疫攻击等等。那在免疫上也有很明显的现象。
嗯，
我再举另外一个英国大概2019年发表的。Their report， 他也做了一个实验啊。
嗯，
啊，这个实验他就是这样，他这个是他用这个流行感冒病毒来做实验。
嗯，
他也是一样，他把老鼠分两群，我都是讲简单的描述啊。
嗯，
他把老鼠分两群，那一群呢，他用抗生素去喂老鼠，那抗生素喂下去之后，那肠道的菌虫就乱掉了，就不见了，都被清空了，好菌坏菌都不见了。
嗯，
结果呢，他再把它植入这个流感病毒，结果这个肠道清空了，就是抗生素这一组哈，它的免疫力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表现出来。
嗯，
所以这一组吃抗生素的老鼠，它的感染非常的严重。
嗯，
那另外一组正常组哈，结果它的感染相对比较低。那这里也告诉一件事，肠道的菌虫对肺部的这种流行性感冒的病毒，竟然也有相关性。所以其实我很早以前都跟大家说过，其实我们人体有70%的免疫系统在肠道，这是呼应这个实验是呼应70%的免疫系统在肠道。
嗯，
如果我们肠道健康了，如果有好的菌虫介入来诱导我们肠道的免疫系统，
嗯，
那我们连肺部的这种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也会增强哦。
嗯，
不要以为说，这个脑跟肠有什么关系？肺跟肠有没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关系？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国际都提出一个理论，就是 肠脑轴，肠跟脑跟我们思考有关系，
嗯，
肠跟肺的免疫系统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像我们自己筛选，因为我们实验室有30,000多株菌，我们一直在筛选菌。那我们筛选出了这种 CMU 啊、，CMU 的这些菌种哈、我们也有特别去筛选说，哎，它可以提升免疫力，或者是调过敏体质，我们都有看到很明显的表现。比如说像派尔氏腺体，这个乳酸菌进到肠道的时候，肠道有一个像堡垒一样，像那个军事碉堡的堡垒，它会去刺激这些堡垒，那叫我们堡垒里面的免疫大军要出来。你要去活化，所以它就会 T 细胞啦、B 细胞这种免疫细胞，还有 NK cell 就这个自然杀手细胞、T 细胞都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免疫力就提高了。那提高的时候呢，抗体分泌也会增加。那而且呢，像一些过敏体质的发炎现象呢，它也会透过这个机制呢，让我们的这个过敏的这个 T 细胞哦 ，TH2 细胞呢下降一点，那身体的过敏的反应也会比较获得比较一个。良好的一个调整。
嗯，所以因为当然最近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免疫力提高很重要，但是对于肺部的保健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嘛。
哦、对，因为现在这种流感啊、嗯、或者是这个新冠都是主要都是从我们呼吸道进来，它是攻击我们的肺部。
嗯，
那肺部其实我们的肺部有库珀塞尔，库珀细胞它会去搜寻，会去，因为我们从鼻孔吸进去嘛，那我们的鼻子当然这些鼻毛先阻挡了一些灰尘啊，一些病毒的颗粒，可是还是会吸到肺部。那所以基本上肺部有点像是对外的一个器官，它是跟空气对外的。
嗯，
那这时候呢，这个肺部也有很多库珀细胞，那它可以像我们实验有证明说，哎，我们的肠道如果活化起来的时候，肺脏的库珀细胞对于细菌病毒的清除能力其实是也会提升的，而且提升蛮多的。
嗯，
对。
好，那当然就是这段时间大家都很怕生病，说真的，因为哇，
生病看医生很麻烦。现在，
因为你们的话，哎，你还会去医院吗？
我也是尽量少去的，但是如果是做人体临床计划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去跟医师沟通。
对，
有时候会把医生约来我们实验室，哎，有时候我会过去。他如果在门诊，我就会过去。
因为你们还好，因为你们大部分还是在学校啦，去医院的几率还是比较少。可是你看，像从五月到现在，很多人啊，本来应该要回去。定期固定回诊的也不敢去了，对不对？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医生说，我不知道哎，就是那种定期回诊到底要不要去，大家都一直很困扰
哈。因为当初我们就是说，希望你是轻症的人就少去医院啦。
对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不过所以现在如果说稍微疫情比较缓和一点哈，如果你没有药了，还是要去。拿一下处方笺来吃药，我觉得这可能自己还是要去调整，或打电话询问啊，打电话询问这个医院诊所，他们应该都会做很好的帮忙。
现在大家就希望说，现在每个我也常在跟我家小孩讲，我说哎，你们真的不要这么爱吹冷气哦，到时候真的感冒了，我跟你讲，现在要去看病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还有听说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说小病嘛，比如说你是这个感冒，小感冒，那你不想去大医院，可是你去诊所，你进诊所之前你要有快筛证明，你才能够。进诊所看病哎、
欸，
现在有些诊所他要你持快筛阴性的证明，他才要让你进去看诊，尤其像耳鼻喉科，那就很难呢、啊。对我们来说，所以我都说哦，这个身体一定要顾好，千万不要生病跟感冒。
像这段期间哈，很多人也会问我啦。那当然，我也是告诫我的这个家人，就是跟我的小孩子讲哈，我小孩子也不能生病，不然也很麻烦。那我也跟他们说，哎，你这一阵子哈。你们真的是除了生活要规律哈，睡眠要充足之外哈，然后呢，这个要保持快乐的心情，然后这个其实我们真的是会给我们的孩子，就是说还有当然我的父母，我的奶奶哈，我们就跟他说，哎，这个一定要每个礼拜至少要吃3次的益生菌来保护我们的肠道，然后也保护我们的免疫系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在这种时候呢，能够用天然的东西好来保护我们自己。然后呢，再透过生活的步调，好均衡的饮食，多喝水，来保护自己的健康，这很重要。
OK， 好。那还有就是说，其实刚刚有讲，就是说如果真的生病的话是要吃药，可是很多疾病，临床药物其实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嘛，对不对？
对，其实但我想每个人都这样了哦。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 common sense， 就是说，哎，这个药物在身体上累积会有副作用。那当然。每一颗药都会 做有一些药很好代谢，
哦，
那有一些药不好代谢。但是今天如果你需要吃药，你还是要乖乖吃药。比如说你的血压很高，你糖尿病很高，你当然要乖乖吃药。那当然这些很多药物是可以控制我们的病情。
嗯，
那当然我们会说，哎，这个是一个治标的一个现象。那如果说是要治本的话，如果我讲针对肠胃道好了，因为很多疾病都要每个药物去探讨了。那我如果以肠胃药来说，肠胃药通常确实是比较偏向治标。比如说今天你便秘了，那医生会给你软便药。那结果假设你现在腹泻了，那假设不是病毒感染的，那你腹泻了，医生就可以开抗生素给你，开这个止泻剂给你。但是这个都是治标。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肠燥症然后是便秘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从治本方向来思考。比如说可能你要从肠道的正常化的方向来调整。那我是研究益生菌的主持人，所以我会觉得益生菌真的很天然，它可以让你的肠道恢复健正常。其实我们这一生里面肠道最健康的时候是宝宝在喝母乳的时候，那你从了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其实肠道就开始慢慢的坏菌越来越多进来了，尤其到了40岁的时候，这个整个肠道的功能都在走下坡，就是说这个坏菌更多，好菌更少。那长辈老人就不用讲了，他几乎肠道大部分都是坏菌，那这会加速我们老化。所以如果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菌种介入的时候，比如说可以吸附在肠道的菌种介入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让我们肠道一个正常的运转，正常化，年轻化，这个很重要。
OK，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就要跟教授聊更多。那尤其是很多人就说，哇，那我们也知道啊，要现在都讲什么乳酸菌啊、益生菌对身体好，可是到底怎么挑选才是真正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待会我们再请教授跟我们聊哦。
好。
过生活在线上跟我们聊天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医药大学药学系教授，同时也是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星林教授。林教授刚刚跟我们聊到，就是在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会因为焦虑啦、压力的关系，情绪比较沮丧、低落、紧张，那这可能都会连带影响到你的免疫。那也讲到了肠道跟精神方面的一些关联，这个肠脑轴吗？是这样吗？肠脑轴就是都是有关系的。那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小鼠的实验，就是说，讲到这个小鼠实验，我刚刚看到是说拿小鼠去做实验，就发现这个帕金森氏症的小鼠，在把一些有效的益生菌把它移植到这些小鼠身上之后，它的症状会获得改善。
对。
那如果，所以你刚提到这个就被国际上定义成叫做精神益生菌，就是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因为益生菌大家都一直觉得说，哎呀，就是吃就是有时候就是调整身体啊，调理身体，调理体质，那跟精神方面大家以前觉得比较无关。那假设是如果用这个小鼠的实验认为它在帕金森氏症这个上面是有关联的话，那在其他的在精神方面可能还能够做的一些提升的效果也有吗？
像我举个例啦，像我们实验室也有，我那时候我们自己也有筛选一些精神方面的益生菌。那我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做这个阿兹海默症的实验，就是我们把老鼠诱导成阿兹海默症，它会失智。那我们把它放在水里面就是只放在一个救它的一个站台。那他们老鼠，正常的老鼠，它会一直寻找，它累了，它会休息在站台中间休息，不然它会淹，它会沉下去，它就会溺死嘛。那它就会在站台。结果我们这个把它诱导出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个老鼠，它就会只游一圈之后，它就自我放弃，它也找不到站台，它也忘了站台在哪里，它就沉下去了。那后来我们再给它喂入我们这个筛选出来的特殊的精神益生菌，我们给它喂下去的时候，这个老鼠它竟然趋近你，它的能力趋近你正常老鼠，它还很努力的在找，然后它甚至累的会找站台休息。其实这个就是它的思考开始正面化，而且它开始有了记忆，而且它的体力也变好了。它会知道说，它应该要想办法找寻出路，不要溺死。其实我们人体有一个调控我们幸福的一个 算是一个荷尔蒙，一个因子，它叫做血清素。
嗯，
那这血清素呢，如果你血清素比较正常化的时候，你人会正向思考，快乐哦，不会比较不容易沮丧，那判断事情会比较清楚正确。
嗯，
那如果你的血清素过低的时候，你就睡眠睡不好，然后沮丧忧虑，那不爱跟人家讲话啊，或者是恐慌症都会发作，或者是失智。所以这个血清素呢，是我们控制我们精神的关键。
OK，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家长其实在这段时间哦，都要跟小朋友关在家里，其实很多家长都快要崩溃了。那尤其是孩子更小的状态哦，你不能带出去放电啊，他可能情绪也不会太好。你想想看嘛，我们大人都觉得快要烦死了，更何况是活动力旺盛的小朋友。那如果再小一点的小婴儿哦，如果这种不好带啊，哭闹啊，我们常常都讲说小孩很多容易有比如说胀气啦、便秘的问题啦。那然后到了这个大一点幼稚园的小孩不爱吃饭啊等等，或者是我们现在很怕他们感冒生病啊，然后又担心他消化吸收的不好，看起来怎么都没长大啊，小小一只啊，跟同学这样一站在一起一比这么小只，爸妈就觉得很紧张。那这些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改善呢？
对，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像宝宝比如说还在喝母奶啊、配方奶的，他很容易他不会讲话嘛，他很容易哭闹胀气，或者是有的宝宝哦，刚出生的婴儿就开始便秘，哇，这个肠道真的是蠕动的很差，或者是宝宝容易惊醒睡不好，哦，这些症状呢，其实当然我们这么小，我们希望不要喂他吃药就不要嘛，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样是益生菌，
嗯，
因为这益生菌可以消除这个胀气，因为小宝宝会胀气，有的是乳糖不耐症，有的是被细菌感染，因为坏菌会产气体，那他就会胀气。那所以如果用益生菌下去，益生菌可以缓解乳糖不耐症，又可以消除坏菌。所以这个益生菌，我常常说这个，益生菌根本就是我们人类的守护神，它是一个微小的守护神，很大量，那它守护我们刚出生婴儿宝宝的健康，那也可以守护到我们中年人甚至长辈老年人的一个健康。那刚刚有提到像幼稚园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去幼稚园就是大染缸嘛，
对
哦，这个免疫力也没有到很成熟哈，哦，这个对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又不是很强，所以常常啊，小朋友隔壁同学感冒，小朋友也感冒回来了。那所以其实这个我刚刚有提到，益生菌可以诱导肠道的派尔斯腺体，会让我们的 T 细胞、B 细胞、NK 细胞、自然细胞全部都提升，所以呢，这个也可以降低小朋友感染的机会，或者是如果你感冒了，那也比较快好。这个是，所以益生菌真的很重要。
OK， 好，那最后其实想要请教教授的就是，那到底大家要怎么样挑这些乳酸菌的产品？
对，其实这个真的很多人问，那我也白就想了很久，到底要怎么回答民众的问题，因为我们也不能指定品牌谁的比较好。那我觉得啦，给大家一个方向就是，当然你要吃就是最好的。那什么叫最好？就是说你要选那个有科学研究基础的，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医药大学，我们是研究型的大学，那我们真的我们的团队很努力的在做研究，包括现在新冠我们都还分流去做实验，那这个真的有研究基础，有做过动物实验，做过临床人体试验，这种基础的研究，这种菌种才是真的是筛选出来的。菌种就像我们人一样，又要筛啦。比如说我今天要找一个电脑高手，我一定要可能我就叫过来，大家面试之外，我要给你考个试，我找出最强的嘛，就类似这样。那我们筛选出来的菌种，就是会比较在，比如说针对不同的功能，就会比较强。比如说刚刚说精神益生菌，我们就会筛选这个呢可以调控血清素的。那提升免疫力的，我们就可以调整这免疫力的一个菌种。所以呢，一定要有科学研究基础。那第二个就是剂量，因为剂量关系到产品的，关系到这个很多乳酸菌原料的成本，越浓就很像果汁啊，果汁越浓一定越贵，100%的跟稀释10%的一定价格差很大，所以呢菌种一定要足够。那再来就是不要乱加，很多乳酸菌的产品它根本就是可以说叫挂羊头卖狗肉啊，比如说它今天卖给你是叫乳酸菌，事实上它菌加非常少，加到这种可能是千万或是一两亿而已，那可是呢它怎么吃下去有效呢？因为它加了氧化酶或者是阿波洛萃取物， 哦，就这种泻药成分。
这个
还有番泻叶，这个其实都是中西药的泻药。那你以为你吃到益生菌在作用，其实不是，那是药物在作用，所以这个也要很注意。所以一定要加，这个选这种比较这种品质比较好的一个产品，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好，那如果刚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大人啊、长辈、新生儿都可以吃？
是，其实我刚刚说这个益生菌是宝宝的守护神，一直到我们长辈到我们中年人都是很好的守护神，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排除这个肠道的这种坏菌，好吧，降低这个毒素。所以呢。这个益生菌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最好是选这种来自于人体，因为来自于人体，它会回到人体，它会住得比较好，它会长得比较好。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林教授跟我们聊这么多，有关于在疫情紧绷时间，大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减缓自己的焦虑哦，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安定哦，不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掉下去。在生活方面，还有在其他的补充方面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维持身体的平安健康，也希望能够赶快解封，有机会再看到林教授哦。林教授很久没有来了，现在大家都没有来，都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很孤单。
你很孤单，好，跟我上课一样。
好，那就这边谢谢林教授喽，谢谢，拜拜。好，那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的相关研究，都可以看到更清楚的资讯哦。